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0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今天咱们聊聊杭州人的外号“杭铁头”啊。有一种说法呢，是跟这个杭州啊盖这房子啊有关系，所以呢叫他一声“杭铁头”。但是“杭铁头”这个外号流传至今，更多的不是因为房子的原因，而是因为人的原因。就是说杭州人在历史上啊曾经留下很多可歌可泣的段子，所以后来呢大家愿意奉送一个非常好听的外号杭铁头给他们。哎，今天咱们不是说了吗，杭州人在历史上是蛮拼的。那么今天这期非会员节目啊，给大家讲几个杭州人。当然这个杭州人啊，在咱们心目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人莫过于钱学森钱老啊，那是两弹元勋呐。钱学森晚年曾经对访客，就是来访的人说过啊，用专门用浙江话讲过，他说杭州人也叫杭铁头。哎，言外之意呢，他自己也是铁头啊，只不过呢钱老说自己是铁头，估计呢有人会马上就笑了啊，为什么笑？这个咱们不解释了啊，地球人都知道。那么咱们今天呢，讲另外两位杭铁头，一个是于谦啊，不是那个天津大港那于谦啊，说相声那于谦，而是大明朝兵部尚书于谦，民族英雄。以前我总给大家念叨的一首诗，就是明末抗清英雄张煌言被捕之后写的一首诗，绝命诗啊，其中有两句就是日月双悬于世暮，乾坤半壁岳家祠。这个日月双悬于世暮指的就是于谦。于谦这个人不用解释了，当年北京保卫战的大主角，没有他明朝那个时候可能半壁江山就丢掉了啊，所以在于谦含冤去世之后，明朝的成化皇帝，也就是明宪宗，专门下手诏圣旨啊，为于谦平反。其中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脍炙人口，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余。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在国家多灾多难的时候，正是因为于谦挺身而出，所以国家才避免被颠覆。然而这么一位民族大英雄最后却含冤去世啊，很让人感到扼腕叹息。因为于谦的名字大家太熟悉了，咱们就不用过多的解读了。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位鲜为人知的杭州人，这个人叫陆琪啊，我把他的名字啊给大家发到直播间里。他这个名字啊，跟一位演员王学圻那个名字一模一样啊。这个字啊是个多音字啊，具体怎么念咱们不解释了。陆琪这个人，他是浙江钱塘人。那么在万历年间，他们陆氏家族呢，这个钱塘和仁和这两个县啊连通了，都可以算在杭州府下边，哎，通用。而历史上呢，钱塘县和仁和县合并啊，组建了一个新的县叫杭县。而这个钱塘县包括今天杭州的上城区啊等等啊好几个重要的区，娃哈哈集团不就在这个上城区吗，对吧，啊，也包括今天余杭区啊这个污水的重点啊案发地梁渚镇都包在里边。所以陆琪是不折不扣的杭州人。我还记得啊，台湾有一位著名的写历史非常有名的小说家叫高阳。高阳先生本姓许啊，他和清末军机大臣许庚申是本家，他就是 正宗的杭州人。他在他的作品当中多次向我们提到杭州人的这个外号杭铁头。而且他以此为骄傲。那么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位陆琪先生是一个正宗的杭铁头。这里啊，给大家看一本书。这本书是原来咱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灵修老先生写的一本专著，清初复明运动，就是反清复明的嘛。这本书写的还挺好的。这里边就专门为我们介绍了陆琪先生。何灵修研究员呢，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明末清初之际，外族入侵，作为精英集团的士大夫，在应对外敌入侵这个过程当中，分为四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决绝型，就是坚决抵抗到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黄道周先生，宁死不屈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还有一种呢，他管他叫缓抗型，就是一点一点抵抗啊。这方面呢也有一些例子，比如说顾炎武、王夫之，哎，就属于这个例子。还有一种类型叫两面型，就两面派。这里边最突出的例子是钱谦益，早期呢投降了，可是后期又开始反抗。哎，第四种类型那就不用说了，那就是不耻于啊人类的投降型。这里边比较典型的人物太多了，其中呢大家比较熟悉一点的就是侯方域。哎，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杭铁头陆琪先生呢，被何灵修归结为决绝型。这个人在整个反清复明运动当中啊，他的事迹不是特别的突出，没有说啊带领哪一支武装跟清军呢一直打斗，也没听说呢他率领哪一支敌后武工队到清朝的腹地进行颠覆活动啊，这些都没听说。但是这个人他是属于啊点火于基层的一个重要角色。他经常啊到福建，比如说今天大家都知道的莆田系啊，他就到这个福建莆田这一带鼓动人民群众起来造反。他是专门搞宣传鼓动工作的，而且这个宣传鼓动工作呀搞得还挺成功的。所以清朝官方把他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啊，专门下中央文件要抓捕他。但是他几次呢都逃脱了，可是后来啊到他的晚年的时候没跑掉，让人给逮住了，只是呢没有杀了他。而陆琪正是因为曾经被捕入狱这段历史，他认为自己啊受辱了，而且没有殉节，以自己这一段历史为最大的羞耻，他认为他配不上这个杭铁头这个称呼，所以最后悲愤之下出家了，当和尚去了，啊，跟家里人整个就失联了。就是说这个人啊，他的这个气节。何灵修先生为什么把他归为决绝型，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他始终没有与清政府采取任何方式的合作，最后宁可斩断尘缘啊，遁入空门。而且他这个人呢，他有个特点啊，他不是说光用这个肉喇叭啊鼓吹别人去造反，然后自己躲到安全的地方吸引眼球，点钞票数银子，不是的，他是身体力行啊。不光是他，他的亲弟弟陆培以身殉国，他们哥几个啊都是慷慨忠烈之士。而且这个陆琪他还不同于一般的搞宣传鼓动工作的人， 因为这些人通常是眼高手低。陆琪这个人有一个绝活，他是一代名医呀。黄宗羲先生就比较推崇陆琪的医术啊，当然他认为陆琪的医术呢比宁波的另外一位高先生略低一筹，但是也承认陆老先生的医术绝对的是高明，并且陆琪还留有医书传世，就是说在中医方面非常有造诣，并且他救活的案例史书上都有记载，说明不是玩虚的。所以说这个人非常难得啊，他一边在气节上毫不退让，一边呢用自己的双手拯救生灵，最后一看这两者都做不到了，干脆自己找一个地方去念经去了，不扰民呢。所以这样的杭铁头啊，是值得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小节目当中再一次跟大家说一说的。这样的杭铁头可以说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杭州人。那么今天呢，咱们看到了余杭区这个污水事件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地啊。那么今天在新的这个时代里，再一次啊让杭铁头这个称号受到一场别开生面的考验。那么杭铁头能不能经受得住这场考验，咱们拭目以待啊。今天的话题啊我们就说到这里，一会儿有一期比较重要的会员节目，欢迎大家上线，再见。